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呢、哦。这个单元呢依旧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专业药师们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的陈顺仁主委呢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马上欢迎我们的主委陈主委，你好。
你好，伟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欢迎主委。主委你好，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关心的主题啊，我觉得是最近在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大家不能够轻忽的一个事情呢、啊、就是认识登革热。而且呢我们也要带大家来正确的学习如何使用防蚊的产品哈，因为天气热哦，其实在蚊虫的部分是特别的多诶、欸、主委。因为我发现就是最近在新闻报道当中也看到了，除了南部地区之外哦，是新北跟台北市也出现了本土登革热的疫情。
是，所谓本土登革热，就是这个登革热的案例呢，是在国内被这个感染的。
嗯，
那相对于本土就有境外的这个登革热，就是你是去旅行，在国外被叮咬了，得了被感染的这个登革热，然后才回到台湾来，这个样子的病例。那没有错，因为登革热的这个病媒呢是蚊子，
嗯，
那被蚊子叮咬以后就有可能呢会被感染这个登革热。那蚊子呢，这个它的习性呢在夏天呢比较这个多，所以在夏天呢登革热的机会就比较多。
是这个多是因为说蚊子在夏天它算是比较活跃吗？
比较活跃，对，是比较活跃，然后它会传宗接代。
哦，
是，
所以我们常在说这个防御抵抗之前我们一定要先认识敌人，
是
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台北市药师公会的国际事务委员会的陈顺仁主委再度的来到节目当中对于登革热的部分要带大家更清楚的去认识跟了解。而且因为从南部开始到北部了都有一些的本土的登革热的一个病例的发生，所以大家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了。
是，为什么会从南部开始？
是
为什么这个北部呢好像比较少听到，不过最近也有。
对，一直以来都是。
是
哦，
那是跟这个蚊子有关系，因为不是所有的蚊子呢都会咬人，然后不是所有蚊子呢都会传播登革热。
是，
我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知不知道，公的雄的蚊子不会咬人，只有雌的蚊子会咬人。那是因为他们的口气、这个雌的蚊子呢才可以穿越这个动物的皮肤才能叮咬动物。
是，
那熊的那个口气呢就没有办法穿刺、所以他们就吃素，他们就吃果汁
啊。真的啊，真的。所以其实就是同样是蚊子，
不管什么蚊子，是只有母的会咬的，那个公的蚊子不咬人。
所以公的跟母的他们的某一些的器官是不太一样的。
是，但是你没有办法先验明正身说你是母的还是公的。
哦，
是。
但是如果我们被叮咬的话，我们就知道叮我们的那
一只一定是
母的。对不对？哎呦，不要因为这个蚊子母的会 叮咬人就觉得这个母的一定特别凶，其实不是我怕有些人会这样误解了。
这是很有趣的一个、一个那个事实了。
哦，学到了。
很重要的是，不是所有的蚊子都会传播这个登革热。
是，
因为主要在台湾会传播登革热呢，大概主要是两种，一个叫做埃及斑蚊，另外一个叫做
白线斑蚊。
白线斑蚊，那因为埃及斑蚊呢，它只会停留在嘉义以南，所以它大概跨越不过这个浊水系了。
埃及吗？埃及斑蚊？
埃及斑蚊是、所以为什么这个是为什么、大多数的这个登革热都发生在
南
部地区的主要原因。
哦，
那另外一种蚊子呢叫做白线斑蚊。
是，
白线斑蚊就不只限于南部了，可是它大概是在海拔1500公尺以下，不管平地或山地呢，只要不高于1500，它大概都会出现。
是，
然后白线斑蚊呢，它活动的区域呢，大部分是在室外。那埃及斑蚊呢，大部分是好喜欢这个活动在室内。所以你到外面被咬的这个如果被白线斑蚊咬到的话，那个感染的几率是比较高。在室内呢被咬到感染的话，很可能就是埃及斑蚊。
是是。
但是当然我们可以教观众怎么去区别这两种斑蚊的。
对，
我觉得那个大概
有点难，对不对？
是有一点难。他们都属于斑蚊。但是除非你很有技巧的把斑蚊抓下来，然后验明正身。那要不然你根本不晓得是哪种斑蚊咬了你，或者是甚至于哪一种蚊子咬的都不知道。
是，
所以你需要做的就是避免被蚊子叮咬。是。
那诸位，也就是如果刚刚也提到这个病媒蚊是那个埃及斑蚊跟那个白线斑蚊，所以我们被这两种的病媒蚊叮咬就一定会得登革热吗？
不一定。
那为什么会得登革热？
OK， 登革热主要是因为有一种叫登革热的病毒，滤波性病毒，它经过蚊子呢进到你的体内。
是，
那蚊子身上要有这个病毒呢，首先它就需要去叮咬有这个病毒的宿主。那所谓宿主大部分是人啊，其他还有一些猩猩猴子也会，有这些病毒也会在他们身上存活，但是大部分都是经过人。所以简单的讲，就是一只健康的蚊子，他去叮了有登革热感染的被登革热感染的病人，然后这个病毒就经过血液呢就传到蚊子身上。
是，
在蚊子里面呢它又繁殖，那就到达一定的数量的时候，他又去叮另外一个人，那在叮的时候呢，就这个病毒就进入到健康人的身体里面。
是，
所以只有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才可能感染登革热。如果是一只不管是白线斑蚊、埃及斑蚊，它没有身上没有病毒，那它就不可能去传播这个疾病。
哦，所以基本上这些的病媒蚊，像埃及斑蚊或者是白线斑蚊，它本身就是它是属于健康的。如果它
是一个寄主，它是一个宿主，
它是个宿主。它如果没有这个叮咬到有身上有这个登革热病毒的人的话。
是，
就不会有传播的风险了。
是，而且这个蚊子，如果它一旦有了这个病毒感染在蚊子身上的话，这只蚊子这一辈子都有机会去再传播这个病毒。
它身上的病毒不会消失啊？
不会，它会一直繁殖下去。可是好消息是，蚊子的寿命不长。一只蚊子大概是2个星期到4个星期的寿命，所以蚊子死了就不会那只蚊子就走了。
是是，所以我们在做那个登革热防治的时候，为什么要去扑杀这些的病媒蚊，对不对？
是，
也就是在它活的这2个星期时间之内，不希望它能够有那个传播的风险去叮咬到人。
倒也不是，
不是哦。
我们在当一个地方呢，我们只发现有登革热的这个病例的时候，那政府就会去做一些消毒的这个动作。消毒呢，不只是 扑灭这些成虫，
嗯，
就是蚊子已经会叮咬人的这些成虫，
哦，
它的幼虫、它的卵、它的这个幼虫都需要一并的去消灭，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分清楚哪一只将来会叮人，哪一只不叮人，会不会传播病毒，所以我们所有的病媒的这个蚊虫的来源，
嗯，
都需要去彻底把它消灭掉。大概各位在这个新闻里面也看到，
嗯，
除了去消毒以外，我们也一直在宣导，
嗯，
说所有的这些容器呢，有水的地方呢，这些有可能会有储存水的这个容器呢，
是
都要把水清
干净。
为什么？因为蚊子呢，大概有3/4的这个成长史，它会在水里面，
嗯，
直到最后成虫的时候才变成在陆地上面。
是，
所以没有水，它就活不了
哦，
是，所以要把水倒掉是很重要的事情。
是，
因为有了水它才会产卵，
嗯，
有了卵它才会变成孑孓，
是，
有了孑孓才会变成蛹，
嗯，
有了蛹才会变成成虫，
所以
这中间大部分在蛹之前都是在水里面。
所以这也是我们不断的在做登革热防治宣导的时候，不断的告诉大家积水容器一定要去倒干净，啊，
非常重要，
就是避免它在这个因为它的蛹之前都是生活在水中的，
是，
对不对？
是。
而且诸位，我还想问的哦，就是那个刚我们提到，就是如果这个埃及斑蚊跟白线斑蚊它叮咬到这个人，它的这个宿主，它的身上是有这个登革热病毒的话，
嗯，
这个蚊子它的活着的时间，它就是一直带有这个病毒的，对不对？
对，只要它存活的，应该就是有病毒。
包含繁殖吗？繁殖下来的也会有，会吗？
经过这个卵去，这个把病毒传到下一代呢？
对，会不会
在其他的这个国家是有看到，但是在台湾我们没有看到。
是是。
不管怎么样呢，你大概没有办法这个知道哪个地方是病媒的时候，所有的蚊子都应该扑杀，因为蚊子呢，除了是登革热的这个传染媒之外，
嗯，
还有两个很重要的这个传染疾病也是透过蚊子，一个是这个日本脑炎，
哦，对，
另外一个是疟疾，
是，
这都是非常有名的这个案例。当然，我们今天谈的主要重点不是在这里，
嗯，
所以我只是说，所有的这些病媒蚊，
嗯，
都应该想办法让它扑灭掉。
是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把积水容器倒干净。我还记得，除了倒干净之外，还有做一个宣导，也就是还要把它刷洗干净。
刷干净，没有错，是。
它会有一些卵残留在下面，是不是？
是，伟华很有概念，就是，
嗯，
它其实如果产卵在这个容器里面呢，
嗯，
那容器里面有水，它就会孵化，
嗯。
可是这个水如果倒掉、干掉以后，这个卵，
嗯，
可能可以在里面存活长达60天，干燥的情况之下，
嗯，
等到水又来的时候，它又会再孵化，
嗯。
所以没有错，你除了水倒掉以外，还要把这个容器呢要刷干净，
是
避免这些残留的这些卵在这个容器上面。
是 是，了解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哦，是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的陈顺仁主委呢，来到节目当中哦，带大家来认识登革热哈，为这个登革热的疫情，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哦都要尽一份的心，对不对？那刚刚我们从这个环境的一个部分，然后呢也认识了登革热的大概的一个传染的一个途径，它的一个宿主这些病媒蚊它的一个生态哦。这除了认识之外哦，这个病媒蚊就是埃及斑蚊跟着白线斑蚊，它有没有特别喜欢叮咬的人啊？我们认识了这个环境都整理的干净了哦，但是还是很担心说有一些的蚊子会来叮咬我们，他们有喜欢的习性吗？有吗？
蚊子叮咬人是有一定的有一些特殊的习性，
啊，
不过那个是只是一个先后顺序，
是，
也就是说我们先谈这个好了。那个蚊子他特别喜欢叮体温比较高的人，
是，
或者是你身体体温比较高的区域，
嗯，
所以你比较冰凉的区域呢，它就比较不会去叮咬它。什么地方是比较这个温暖的？就是你的脖子了。
脖子比较温暖。
是。
哦，所以我们脖子很容易被叮咬，对不对？
是，还有这个手臂。
真的手臂没错，
是还有这个腿，如果你露在外面，所以当你在屋这个，尤其在室外的时候，在夏天呢，最好是尤其是那个地方有这个蚊子多的时候，你还是要穿长袖的衣服，
是，
然后比较亮色的衣服，因为暗色的衣服呢也比较容易这个聚温，又喜欢让这个蚊子呢喜欢过来叮咬你，
是 是。
还有另外就是你可以有一些避免的措施，就是有一种防蚊液，可以喷洒。那坊间可以买得到的一些这个喷的东西很多，但是我现在这里建议的是有两种成分呢，它可能会就是它会有这个防蚊的这个效果，其他的东西呢可能就是一个心理作用了，你觉得好像有味道，他们就不过来，
是
但是事实上防蚊的这个效果是有限的，
那
哪两种成分呢，你要买这个防蚊液的时候你注意看上面可能有 DEET 这样子的一个成分，或者一个叫派卡瑞丁的这样子的一个成分，这两种成分呢事实上是可以驱蚊的，就是让蚊子呢不靠近过来，
是
那它的成分的百分比的多少呢倒不是重点，因为多的话呢它只是它的这个持续的这个有效的时间会比较长，但是这个比较低的话呢你还是重复的去喷还是能够达到一样的驱蚊的效果，
是是，所以我们在这个坊间的一些的防蚊液的一些选择的时候啊，刚主委特别提到哦，如果真的是需要做一些使用的话，要有这个DEET，
好，
大家你现在手边有可以拿出来看一看哦，有 DEET， 还有这个派卡瑞丁。好，你中文翻译的话，对不对？好，如果有这两种成分的话，刚主委提到，它才有这个驱蚊的效果。好，如果没有的话呢，那些琳琅满目的防蚊液只是安心，有时候飘飘很多的味道，你知道吗？
是，
什么植物的味道什么的。
其实人的这个嗅觉跟蚊子是不一样。你觉得有味道的东西它可能没有感觉，
是哦，好，如果您在使用防蚊液有发现说我为什么买这个防蚊液出去我喷了，而且是有按照它的一个说明使用在那边喷，怎么搞得回来还是东一个包西一个包的，
是
有可能它是没有这个 DEET 或者是派卡瑞丁的一个成分，对不对？
是那在用这些防蚊液的时候要注意的就是DEET 呢不能够直接喷洒在这个皮肤上面，所以你就是喷洒在这个衣物或者鞋子这些这个外面的东西，不要直接喷到皮肤上面。那个派卡瑞丁呢是可以喷在皮肤上面，可是仅限于两个月以上的这个娃娃也就是两个月以下的他也不建议你喷洒，
是，
所以不知道的情况尽量就是喷洒在周遭衣物上或者是门窗这些东西上面，是
是是。主委为什么不能够喷洒在这个皮肤上，会被皮肤吸收吗？
因为这些东西呢是环境用药，所以它我们不知道它会不会 被皮肤所吸收了，
是，
所以没有这样子的实验证明以前，我们还是 不建议呢直接喷洒在皮肤上面。
哎呀，我觉得我好像终于理解了耶，因为我经常看到很多人在使用这个防蚊液的时候，不晓得主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样喷瓶一拿出来是喷的嘛，对不对？就直接讲哦，皮肤也喷了。
如果是派卡瑞丁没有问题，
可是我们没有去注意成分啊。
是，所以下次可能要看一下，或者是问一下药局的药师，
是
这个是什么成分，
是
这个能不能直接喷在这个皮肤上面，
是是，通常其实在那个说明书上如果仔细看会有，对不对？
也都有，是可是很多人是买的东西也没看，
对，
抓起来就喷，
对，没错。我还曾经买过一种防蚊液，我觉得它的味道非常的重，
是
那种很让我们觉得味道非常的重，闻久会很不舒服的话，
那更不应该用了，因为你都不舒服了，你为什么要用它呢？
是。
那这两种成分的这个药品本身是没有味道的。
哦，这两种是没味道的、
啊。本身没有味道，它可能会加其他有味道的东西在里面。
哦，是好，这个选购防蚊液的时候，真的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对不对？好，那个有避蚊的效果、驱蚊的效果的是DEET 还有派卡瑞丁的一个成分，
是，
但是要记得这个 DEET 的成分是不能够被我们的皮肤接触，你要喷的话就喷在这个衣服上或者是鞋子上，或者是如果家里头想防蚊的话就是门上面
门窗
上面去喷一喷，但是派卡瑞丁的一个成分的话是可以被皮肤可以喷洒在皮肤身上面的。
是
其实坊间还有一些贴片呢、欸。
如果贴片里面含有这个成分，那倒是
也是可以用。
我知道好像没有，
没有啊，
是，
所以没有这个成分，代表它并没有太多的驱蚊效果，是不是？
是，我想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剂型，你只要确认了上面有这样子的成分，
是、
才能够有这个防蚊的效果。
是，了解了。所以如果之前没有听过我们节目，或者是呢也不了解这个防蚊液的使用的话，我相信今天我们在主委的一个分享当中，大家有更清楚的认识跟了解了。
是。
那在这个如果提到防蚊液的一个产品的部分呢、哦，在使用跟选购的部分，不晓得主委还有什么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呢？
大概该注意的事项我刚刚都有提到的，就是有关这两个产品。
是。
那什么时候该喷呢？
对。
一个就是你觉得那个地方会有蚊子。然后哦，还有一个是蚊子的习性。
哦。
你看看，中午的时候，你有被蚊子叮的经验吗？应该是少之又少，因为蚊子的习性呢，它是朝九晚五。
哦，它是朝九晚五啊。
也就是说，早上九点，晚上五点、
哦，
下午五点，就是晨昏的时候是他们的活跃期。
是。
所以你在早上或者是这个下午的时间，你到野外去、那个地方会有比较多的蚊虫的地方，那你就需要注意要穿长袖，要喷这些防蚊液。
是。
那另外一个就是当我们知道哪个地方是这个有发现登革热的病例，那更加要小心了。
是。
因为没有叮过这个登革热的蚊子我们都要防了。那有叮过登革热的这个蚊子这个病例的蚊子呢我们更要防。
是。
所以如果你非得要去登革热的这个疫区，你更需要这个保护自己，不要让这个蚊虫被叮咬，这样
是哦。我们了解了蚊子的一个习性呢，朝九晚五的，对不对？
是。
所以这蚊子也是挺聪明的哦，在这个大热天正中午的时候，也知道可能要休息，不要出来活动了，对不对？
没错。
清早的时候天气特别的凉爽，就活动了。
太热或者太凉，它不会出来。
是。好，然后再来的话呢，主委的提醒就是，如果空中的好朋友们有时候南来北往了哈，前往疫区的话，当然自己在穿着的部分可以多加的一个注意，比方说那个穿比较浅色系的、亮色系的衣服，
长袖
哈，这样子也可以避免呢被蚊虫的一个叮咬
哈。
再来就是，如果太热，你没有办法穿长袖的话，那你就使用这个正确安全的一个
防蚊液是、
哦、是。
还有疫区呢，不只限于在台湾，也就是说很多的国家很多的地区都有。
是。
我简单的一个原则段听众容易记了呢，就是除了欧美，没指的是北美洲之外，其他的各大洲大概都有过登革热的这个病例。
是。
所以尤其是你到比较热比较这个卫生条件比较差的国家，那你更需要更注意这个登革热的这个被蚊子叮咬的机会。
是，哎，所以这个病媒蚊，像我们今天提到的埃及斑蚊跟那个白线斑蚊，它本身是属于热带的一个蚊子，是不是？
是热带、亚热带都看得到，是。
哦，
是温带又比较少了，是。
好，我们自己就属于这样子的一个亚热带跟热带的一个地区，所以要特别的一个注意了。
是，
嗯。
不过讲了这么多呢，登革热倒也不是那么可怕的这个东西了。就是说，第一个它需要有人生病，
对，
然后蚊子要去咬它，
嗯，
然后再来咬你，那你才可能感染到，
嗯，
所以如果那个地方是从来没有这个登革热的病例，那你自大可放心，
就是他那边的蚊子是安全的，
是
对健康的蚊子。
其实有蚊子，蚊子那个地方本来也就很少，
嗯，
那其实有的话，他大概也这个没有这个传播登革热的这个可能性，
是。
但是如果是比较热的地方，
嗯，
蚊虫比较多的地方，那你就要小心。
是，我很想问的啊，诸位，就是被这个有生病的蚊子，
是，
就是带着这个登革热病毒的蚊子叮咬，一定会发病吗？还是看个人身体状况来说？
理论上应该都会发病，
都会发病，
大概，哦，需要三天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嗯，
也就是这只蚊子叮了你以后，
嗯，
这个病毒到你身体里面大概需要三天到一个礼拜才会让你发病，
哦，是。
那如果发病的时候呢，
哦，
你可能要尽快的呢去找这个医生去就诊，
嗯，
这个登革热的一些这个症状呢，大概是会肚子痛，
嗯，
然后会有呼吸困难，持续呕吐，或者是四肢这个发冷，
嗯，
或者甚至于出血的状况，这些都属于，还有一个是嗜睡，会一直想睡觉。
嗯，
那如果你回想过去一个礼拜，
嗯，
曾经被蚊子叮过，嗯，然后你有刚刚讲的这些症状的话，你赶快就去就医。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自己交给医生，
是
啊，他们会有很快速的一个方法，叫做快筛，
嗯，
一个试剂，很快就能诊断你到底是不是登革热。被登革热所感染，
是。
如果被登革热感染以后，你就需要居家呢自主管理，
嗯，
你不要再到处跑，
对，
因为这些病毒会跟着你到处去跑，
因为你身体就有那个登革热的病毒嘛，对不对？一有那个健康的蚊子又叮到你一次，
是，
他又带了病毒了，
是，
对不对？
是，
好。
所以有，当你如果被鉴定是这个登革热感染的时候，
嗯，
当然医生或者是卫生单位也都会告诉你要采取这个居家自我管理，自我管理的一些措施。
是，诸位，就你的了解哦，就是被登革热的蚊子，好，带病毒的蚊子叮到了之后，
嗯，
其实大家都被蚊子叮的经验是很多啦，
嗯，
比如说叮的那个满脚都是红豆病的都有，对不对？这个叮咬的伤口，它有跟一般的蚊子有不一样吗？就可以在肉眼看得到？
对不起，没有，
没有哈。所以我们也，它如果不没有那个出现那什么发烧、头疼、后眼窝痛的话，我们就不知道原来那个被蚊子叮的是属于登革热的，
是
病媒蚊，对不对？
是
啊，
所以你只要有那些症状，你再回想过去的一个礼拜里面有被叮咬的经验，
嗯，
可能有这个机会，那你赶快去就医，
是
医生呢，很快就能够判别出来。
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认识登革热的时候，主委哦，你就特别提到了这个南部，哦，跟北部，哦，这个斑蚊大不同哦。南部是埃及斑蚊，埃及斑蚊它的习性喜欢待在家里，对不对？白线斑蚊，这北部呢是白线斑蚊，它是在户外活动的哦。这个他们粪迹都分得这么好，绝对不会跨过去啊。
其实是温度跟湿度的关系，
哦，
让他们不会离开那个区域，是，
哦，是温度跟湿度。但是如果整个环境温度跟湿度做改变的话，
会
可能会改变呢。
会，不过那个改变不是一年两年，
哦，
可能是几十年、几百年的事情了。
是，所以我们现在在居家环境当中能够去预防跟做到的呢，就是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积水容器一定要倒干净，
是没有错，这个很重要。
嗯，所以不管是你是白线斑蚊、埃及斑蚊也好，因为我没有积水容器嘛，
是
你不管在室内还是室外，就无法存活。对不对？
它如果成蚊，它还是会在
对会在空中飞嘛。嗯，
可是它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没有水，它就活不 了。
是好，我们在这个部分就让它阻绝掉了，对不对？
是。
好，今天非常开心哦，我们今天在这个南部，哦，又有一些的登革热的疫情，甚至北部都传出了疫情哦。那特别邀请到了台北市药师公会哦，我们的国际事务委员会的陈顺仁主委呢，来到节目当中，特别对于登革热的一个部分呢，带大家认识跟了解 解了，我们也概括性的呢来谈到了如何正确的使用防蚊的产品，还有如何选购哦。那再次的提醒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其实任何关于生活当中只要跟这个药品有关的一个问题，我就都觉得大家就是方便，非常方便，好，走几步路到我们的社区的药局啊、请我们的药师啊、来做一些的说明哈、我觉得避免生活上当中发现一些错误啦，
是，
对不对？就善用我们社区药局的药师的药事服务咯。
好，
再来的话呢，就是也希望空中的好朋友们可以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的时候哦，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合作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陈顺仁主委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伟华。